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即是开始见人，这个杀盗淫妄酒及诽谤示众过戒啊，前面有一个就是说啊，做罪的缘起，做罪的缘起就是自杀、教子杀、方便杀、赞叹随喜都不可以，就是自杀，自己杀自己也不可以。实际上教子自杀、教人杀、教人家杀也不可以，自杀、教人杀、方便杀也不可以，方便杀啊，自杀、教人杀、方便杀。见桌谁喜，见人家桌在后面欢喜，永远就是自道叫人道方便道啊，见人家道生欢喜不可以，自淫叫人淫方便淫不可以啊，见这个，因为菩萨在讲意法嘛，就是不应该动这个意念啊，自妄语叫人妄语方便妄语啊，种种方便啊，这个见桌谁喜。这个都是过失啊，心中有这种犯罪的这个欲照，就是说自己想犯，只是说你说了戒，看到人家犯在欢喜，叫自作随喜啊，叫做回生喜啊。这个说示众过戒，自作叫人作，方便作，见作随喜也不可以啊。这个见作随喜，那说犯这个是在的过失呢？啊，就是说修行呢，啊，就出现障碍，就是障碍，就是说不能登鸾法、顶法、人法和世界第一法，就是说不可能在十世界得到佛的法位。就一个喜欢犯戒的人，不可能得法位，因为犯戒是增加烦恼，增加烦恼啊，增加分别，增加无明，因为无明、分别、执着，那只能够让我们更加虚妄。所以虚妄，即使在虚妄中得到了一点虚妄的快乐，很快就会烦恼。所以呢，烦恼的人想得到法上的受用是很难的啊。就是无量的诸佛在你面前，你是烦恼的，你不会快乐，知道吗？知道。那这么好的师父坐在你的面前，但是有烦恼会快乐吗？是吧？如果没有烦恼，我长得很丑也没有关系，知道吗？知道。就是我是一个小鸭子，你也很欢喜，因为你心中没烦恼啊。如果你要是心中烦恼，常福师父今天做这个像佛陀一样，你也不一定欢喜，因为你心中有烦恼。所以你执着于烦恼的东西，不可能带来法位，一切法不能。就是说看到再庄严的佛像，我们这个叶和居士做了这么庄严的佛像，如果你常常犯戒，不得乱法、顶法、人法和世界第一法，你见着佛像会欢喜吗？不会的，你现在欢喜，如果你常常犯戒，不会的，不会得欢喜心。所以呢，见到再虚圣的佛像和再清净的庄严的寺庙，你修行也得不到法的利益啊。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啊，不应该。所以世间法，我们修行四种加持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暖法，就是初相，你发菩提心就得暖法。暖法的顶法就是般若空性法，就得这个法的受用。人法就世间所有的法都转为你的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得无生法忍，对吧？你打我骂我都可以转为虚生的功德，是吧？就像你妈妈打你，妈妈打你的时候你就哭了，为什么呢？我还有妈妈在教化我，是不是？那说这个要是强盗打你，你就会打过去，妈妈打我，那我就会感觉到妈妈还在乎我。就是说同样是打你，为什么感觉不一样？因为得到人法以后啊，人家打你呀，他就有变化。没得到人法的人，人家骂你，你就骂过去；得到人法的人呢，人家骂你，你发我慈悲心过去，不一样的，真的。人家拿到看你，还在误会，是吧？是不是他误会了？是吧？我还会用一个慈悲喜舍的心来对待任何一个人。所以不得人法的人真是可怜了。讲你好也不行，讲你好你以为是有什么目的，讲你坏吧你以为是他什么，反正讲你好讲你坏都是有毛病的。为什么呢？不能讲你好不能讲你坏，因为你心中没对人法，没对人法的再虚圣的法在你面前都变成垃圾，知道吗？你看这个可怜不可怜？就是不得世间人法的人修行是不可能得到的。世间第一法，世间第一法就是说啊、是所有的法都转为这个功德了，转为菩萨道了，转为世间第一了，知道吗？所有法在你面前都非常虚圣了。所以这个四种法的加持， 受菩萨戒对四种法加持很快的，就是说一受菩萨戒即成等真觉，一发菩提心，与太阳日出光遍照十方，每一念一念一念的功德都是千分，这千分功德，就是说受了菩萨戒以后，出家就出一千次家，你孝敬父母相当于一千次孝敬父母，你做一个文殊菩萨，你做一千种文殊菩萨，就是做任何功德都千倍之方，千倍的方，法性生，就是说你一发菩提心与太阳初出，发了受了菩萨戒与太阳日中，知道吗？你涅槃至死与太阳下山日法性海，知道太阳落到哪里呢？下山落到愿海里面去了，就是说你的下山是性海，你的日中，你受了菩萨戒以后居然日头在当空，但是你坐在我这个听我法师讲法的时候，你现在对你我也受菩萨戒，就发了这么个心，居然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然后光明自色十方，是吧？自色十方都是菩萨法，这一受菩萨戒就是什么？就是人中人凤，就是说我人中就是说太子的，就是说在人里面是太子，一受众之王就受众麒麟，就是说麒麟一两个脚非常厉害，触着就死，是吧？就是说所有的烦恼在你面前触就死，就是，所以呢人中受众麒麟，人中龙凤，是吧？国中大臣或者是王太子即将做王，所以你就是两个手两个脚都没有的话，到哪个地方人家都给他恭敬，因为王嘛，太子嘛，所以受了菩萨戒的人呢，那是人中就是说非常珍贵的人，所以你们一法心就像麒麟一样，你一法心啊，这个功德非常非常的殊胜，其实一受菩萨戒啊，跟人家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人家是小鸡跑来跑去，你是龙凤，知道吗？就是说你一法心，你在这今天你一皈依三宝，一法心跟别人家完全不一样，知道吗？所以超于别人，你自己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受菩萨戒的功德啊，所以要认识到你今天多发心受菩萨戒有多么的珍贵，多么珍贵。所以呢，到哪个地方，就是说你可以将来可以随意的度众生，到什么去道场续胜，对吧？发心续胜啊，功德千分自发，投胎续胜，就是说你将来投胎的时候都是到佛面前投胎。就是说你在妈妈斗阵里面有无量的天人把握护着你，不让你出家了。你像我们在妈妈斗阵里面给妈妈带来多少的灾难，是吧？将来你就不会了，你在妈妈斗阵里面给妈妈带来很多的快乐，在妈妈斗阵里有很多的天人把握在里面游戏神通在护着你，这个孩子将来出世了，将来都是那样的身体。所以呢去造章，所以呢你将来出生的地方法性身都是诸佛面前无量的大阿拉汉声闻菩萨作为围绕，你在那个地方出生叫去道场去生，你就不会到娑婆世界大家烦恼的地方去生了，你会到那些地方去生。所以你这一辈子我们是最后一面，知道吗？最后一面将来我们到菩萨地，瞬间遍满十方的是菩萨地，那个地方不可思议的功能，要来的话也是为了弘法利生来，是为了度一番众生的，不然的话你不需要来的，来的目的就是度众生的，不然的话你就在法性身里面。所以你们一受菩萨戒，我就看到你们的后尘了，就是大家受菩萨戒，我就看到你的前尘光明一片，所以我对大家充满信心，是吧？大家对自己要信心，将来我们都是菩萨伴侣，知道吗？大家都将来在空中有戏，神通自在，你要相信他，不能怀疑他，知道？你要决定相信就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相信因果、相信佛法的人，将来一定是这样的啊！除非你不信他。所以我们修行要护念菩萨戒，如护独子啊，如护独子，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护菩萨，护住自己的菩提心。所以我劝大家要多胜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他让我不停地护住这个，我就普贤行愿品就是护着菩提心，对吧？菩提心就是说常常你把菩提心这句话挂在口上啊，这个菩提心我要发菩提心，我要护着我的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普贤行愿品，离间诸佛称赞如来观世供养，这都是护我们的菩提心的。常常念常常念，你的善根不断的增长不增长，就是在普贤行愿品讲，一念普贤行愿品就像什么 穿过自己的额朵，就是穿破寸土生息，就是说不业心烟品就是菩提心嘛，一到额朵里面去，进入到我的心田，听到了闻到了，就是从额朵进去进入到心的时候，就像那个就像这个剑穿透生死，穿透轮回呀、啊，然后直达于法性，就是说直接从轮回里面穿，不是穿过去，然后不在轮回中停留，直达到法性，借毗卢遮那佛，然后无量菩萨为伴侣，就这样的。所以破行心愿品就是念一遍就有这么大的功德，你念的时候，尊身在站那里的时候也有功德，知道吗？然后见则闻则具得解脱，就是我念的时候别人听到以后也有这样的功德，所以我们菩萨就应该做这件事。什么叫菩萨？因为这种虚身的功德上，所有尊生都能听到，都能够断他的生死，对吧？尊生如果我们不念普贤行愿品，那尊生就闻不到。那么菩萨就要做这件事，让所有尊生闻到普贤行愿品，或者闻到菩萨戒，闻到阿弥陀佛，他就可以穿透生死，让他处理苦海啊。然后说到佛诸佛面前去图身，因为你是菩萨行虚圣故，可以跟无量的众生结缘，所以无量众生以为你有解脱，你绝不会嫉妒的，知道吗？我说我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让一切众生解脱，你不能嫉妒众生解脱。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念经多，你念经，我说了菩萨戒，你没有说菩萨戒啊、我比你虚圣，我比你高，我先解脱，你后解脱，不是这样的想，知道吗？我受菩萨戒就是要你不受菩萨戒的解脱，知道吗？因为你受了菩萨戒，地方就能解脱，就像我建了寺庙一样。那你们建寺庙，你们要拿多少钱？我们是大尊的力量建一个无量寿寺，我能建无量寿寺，然后你到无量寿寺解脱了，这就是我的目的。看到你们解脱，我这个叫做菩提心，知道吗？菩提心不嫉妒别人的解脱，不嫉妒说他没有受戒，他没有修行，他解脱我就不愿意。因为好多人呢、啊，就是说看到别人解脱，他感觉到自己有点委屈，我受了菩萨戒都没有解脱，你没有受菩萨戒还能解脱，我不愿意，我必须要讲我先解脱他后解脱，这样的叫嫉妒，知道吗？嫉妒。我们菩萨的是就是说你解脱我不解脱没有关系，我一定要你解脱，我这叫做菩萨戒，知道吗？所以人家的叫令尊生解脱，不嫉妒别人家的这个小善，因为你大善他小善，这个叫做菩萨戒。就是说你看到你爸爸妈妈都解脱了，因为为什么他解脱？因为你受了菩萨戒，就这么简单，知道吗？因为你受了菩萨戒，你爸爸解脱了，妈妈解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解脱了，他为什么解脱呢？因为你受了菩萨戒，就这个原因。你为什么要劝你们受菩萨戒？因为你能够让更多的众生解脱。所以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受菩萨戒，将来多少人得到利益啊？所以我看到的后面大批的众生跟你一起解脱，不是我们这么几个人解脱，有时候菩萨就我们这一个人解脱还有什么意思呢？你想就是我们说了菩萨戒我们解脱，那也没有说菩萨戒也不能解脱，不能这样讲，就是你们说了菩萨戒，你一家人，你在你一家人一村里面的人，你一个寺里面的人都统统跟你这么一批人说菩萨戒，那你那个事不得了。一个县城里面有60个人受菩萨戒，可以把整个人都可以令他解脱。一个地方有一个寺庙，这个尊声一敲，这个很多地狱恶鬼畜生到前无上道天上去。我为什么要做尊呢？为什么要做佛像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鬼神啊，看不见的尊声啊，来拜佛啊，得到解脱啊，是不是？我们不能嫉妒他。我做寺庙这么辛苦，修行这么辛苦，你小鬼看到一样就解脱了，我不愿意，因为我毕竟我修行人先解脱，然后你小鬼在后面解脱，你这样说吗？菩萨不会这样思维的，但是我们人会这样思维，我吃了那么多苦，一定我先解脱你后解脱，就是人在这样的思维。但是你们一定是受了菩萨戒，这种思维就不应该了，是吧？以后受了菩萨就不应该，你先解脱我后解脱没关系，是这样。爸爸妈妈你先解脱，因为我说菩萨戒，你只要听着我人生欢喜就可以了，科长你我说了菩萨戒你生欢喜就可以了，就让你解脱，是吧？这样的去思维。所以菩萨戒不能嫉妒，知道吗？菩萨戒就是度嫉妒心嗔恨心，他这个好。如果你这样的信心具足的话，那你修行的这个力量非常强大，在此世界啊，就获得四种加持，获得加持干什么呢？利益尊生更广啊，度尊生力量更加强大， 你信心更加具足啊！以前是一只蚂蚁，现在是一只大象，就大象这样，蚂蚁呢，爱它一下就拼命跑，拼命跑，是不是？现在是一只大象，爱它一点事都没有。所以说啊，我们要自己变成大象，不要被一根头发把你打得吓得要命。你看蚂蚁，头发抽它一下会什么样？啊，就是世界一点点小小的毁誉，说你讲你就受不了了，那你就跟蚂蚁有什么区别？一根头发都把你。那么受了菩萨戒律力量强大的时候呢，像大象一样，你用头发打它，它会理你吗？所以呢，骆驼啊，驮着一个蚂蚁背过沙漠，那个蚂蚁从那个骆驼身上跳下来，感谢骆驼，感谢骆驼。骆驼心里想，我根本不知道你存在，就是你感谢我干嘛？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就是说你在我身上，不在我身上不影响我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所有人说你、讲你、骂你，那你有菩萨戒护着，你有光明在身上，打着、骂着、说着、讲着、诽谤我的人，统统解脱。我不管你是什么人，这样的解脱就可以。那现在再恶的人，我也要你解脱，因为解脱了就没事了。你再坏，解脱了你就不坏了嘛，是不是？你说你再恶，再解脱了就不乐，就说你这个人杀人犯，我什么都干吗？我把你送到天堂或者极乐世界去。我问你，你恶还会现行吗？因为我们要的是他恶永不再生，善源远增长，是不是？叫你恶不生出来就可以了嘛？就是你再恶的人，只要你到善的地方，恶就不会生出来了。所以呢，我不要去激动，就说你恶，我要把你放到地狱底下多受点苦，这要惩罚别人。惩罚别人不是菩萨的行为，知道吗？你那么喜欢惩罚别人吗？啊，所以我们看到恨的人，恨不得一刀把他砍死，这叫惩罚人的心态。菩萨不能有这个念头。哎，你这坏，我把你扔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你的坏就不会出来了。啊，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思维，知道吗？好，后面就是28条啊，28条呢，这个虽然是叫低头罪，也叫失意罪。啊，写失意罪。我们说菩萨戒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文字上也可以看到明显的东西，啊，就是爱家、爱国、爱家，爱你的家，爱国家，爱你的小家，你一定要，因为菩萨不可能不爱家的，知道吗？啊，如果不爱家的佛教徒，不是真教徒，知道吗？我常常讲的，就是说。不爱家的这个人呢，一定所做的一切善法都是虚伪的。你身边的人、家人都不爱护你，爱护别人，那你不善不是虚伪假象吗？是不是？对不认识的人特别善，对你认识的人不善，这不是有问题吗？所以呢，要对家人善。所以你们老很多人呢，不乐于家，喜欢在庙里或者到人家去，就是不喜欢家，这是有问题的，知道吗？说了菩萨戒，有爱你的家，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就是说这个爱家非常的明显啊。第二呢，爱国家，爱这个国，一定是爱国者，没有国就没有我们真教落实。不过真教虽然是无界限，但是要依托于国家，没有国家，那我们没有依托住。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价值观，你仔细研究一下，这都是我们的资粮，我们休息的资粮。像人家财富，没有财富可以吗？对吧？就是说这个文明，这个和解，这个民主，它都是不民主的话，你会到我这个地方来吗？是吧？被人家控制了，你会来吗？它都是我们的资粮。所以社会主义和解，我们一定要学习，最好把它背下来，想每个人背下来，到外面去跟人家讲就讲，你不要糊里糊涂的，动不动就扶啊扶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搞得人家一见跟你见面全是这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对吧？跟孩子也讲，跟什么人都讲，那有什么用呢？人家根本就听不进。你跟他讲爱，跟他爱国爱教，讲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个是有用的，知道吗？国家也喜欢你，党也喜欢你，我们也会喜欢你，啊，社会也喜欢你，知道吗？不要跟社会唱反调。哎，第三个呢，就是爱真教，爱真教，爱家爱国爱真教，这是菩萨戒律的特色。你一看里面的文字就看得出来。啊，第一个叫对父母孝道，看到没有？他说这个叫做失意罪。什么叫失意罪呢？就是说你受了菩萨戒，前面的6条或者是10条受了以后，后面呢受了菩萨戒已，就是说其实呢是6种或者是10种是最重要的。 鹤律呢，就是菩萨应该这样做，他给你一些标准，给你一些标准，就走路怎么走啊，吃饭怎么吃啊。但是犯了呢，有失意，他并有失意，就是你的意根会有失，有伤害到你的菩萨戒体。那因为那个十条或者六条是菩萨戒的这个重戒，但是后面呢，你要是常常犯的话，会伤害到他，对你修行没什么好处。所以呢，我们要忽略，就是说，啊，第一条，优婆塞又不受了戒以后，是受了戒以后啊，不是书家师写讲的，不是一般人说这戒呢，又帮拿了菩萨戒，把所有条看了以后，看，哎，我不能受，我不受了，是这样讲。他说不是这样的，前六点看一下就可以了，后面的二十八亲是护念六重戒，知道吗？所以后面的六二十八亲啊，是对于戒的一个护念啊，是说了戒以后看的，说了戒以后看的，就这样受。那优婆塞受戒已，说了戒以后不能供养父母师长，是优婆塞。优婆塞就是难重，优婆夷就是愚重。什么叫难重？什么叫愚重？知道吗？你的心是难重，你的身体是愚重，等难语，知道吗？什么叫难重？什么叫愚重？心中有般若空性，心中有佛叫难重，心中扭扭捏捏的，就是说具重这个无常，执着于这无常不真实的东西，这个叫做愚重。所以愚非愚，难非难。就是说如果你老是喜欢花花草草的呀，那些无常的东西你特别喜欢，就是难重，也是愚重，知道。如果你了解诸法空相，既然你是愚重，你也是难重。所以难重叫优婆塞。所以人家说故意说八关斋戒的时候，优婆塞优婆夷说八关斋戒，就是说啊，你要知道我们的心是难重，我们的身体是愚重，因为身体在世间叫愚重，我们的心是难重，所以呢难愚那身上都是有的，知道吗？叫优婆塞难重，优婆夷是愚重。所以呢世间非难非愚，就没有难的也没有愚的，都是假象而已。大丈夫为难，就是通达般若空性，了解实相的人为难啊，方便为愚，就是方便为末嘛，就是说孝敬父母师长是优婆塞优婆夷是一罪。失意罪是什么呢？失意就是啊，对你的意，就是说你的意已经发恶了，对父母不孝的话，那父母，我们父母是大恩人的，对父母不孝，那他对不对？天下孝嘛，是吧？对师长不敬，对师长有病了或者没有吃的都不孝供养，都不孝供养给师长。然后说这个常常，所以呢，常常要供养师长，供养父母啊，是一样的。所以父母是第一恩人，师长是第二恩人，第三。你的子民，自己的灵魂，知道吗？是第三个父母，就是说第一个父母是你的爸爸妈妈，第二个父母是师长，第三个就是你自己的灵魂，就是自己的良心。我们讲就是你的良知，你的良知，在我们中国那个王阳明讲良知，其实讲这个良知就是佛教的佛性转过来的，就是佛性的意思。每个人的佛性，当你孝敬父母敬事师长的时候，就是父性的展现。你想尊重你的父性吗？就应该对父母和师长的孝道，叫供养他，其实就是你的良心。因为父母对你有恩啊，师长佛宝法宝身宝，是不是？那个父母是佛宝，这个老师师父是法宝，给你讲法法宝，那你的这个良知就是什么身宝，被教化的人叫身宝。就是说身宝乃至于佛宝呢，乃至于法宝，法宝呢是乃至于实相。所以父母是第一恩人，师长是第二恩人，你的良心良知是第三个恩人，知道。所以常常讲就是说我们要孝顺父母，父母的加持你跟师长的加持你和你善心的加持你是同等的。明白，你自己有良知的时候对你是有加持的，但是对老师的恭敬也是有加持的。那个师父啊，给我摸摸头顶了，其实你自己也可以给自己摸摸头顶，是吧？最重要的就是你别个的父母也给你摸头顶，是吧？因为有什么烦恼了，叫爸爸妈妈给你摸摸头，有加持你，因为父母真的想关心你，知道吗？他对你是绝对真心的。有什么烦恼，事业上面有一些倒霉的事情啊，找了你怎么办？找不到师父，找师父，年轻的师父还不能给你摸你。 它必须要超过多少岁以后就才能给你摸点。像我们，我不知道是年轻人还是年纪大的，就是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比如说我感觉到我很年轻，叫我给我摸点我不敢摸，但是人家老人60岁以后就可以给人家摸点了。就是摸点，就是师父给你摸顶他有价值，你父母摸顶照样有价值，是一样的，对吧？我们圆珠山一个老和尚见人就摸，见到人家给你摸摸顶，抢着给人家摸，我摸着，哎，这摸着好多人摸着眼泪都摸出来了，这哭三就像爸爸遇到自己的亲人一样，感觉到一种温暖。就是说他内心中把他的那个委屈啊全部给摸出来了，他肯定还是有好处的，对吧？但是千万不要找年轻人摸，知道吗？因为你年纪比他大，摸的时候孩子摸着摸着没感觉。就是说你这千万不要找年轻人给你摸。再者说我们比丘的话跟摸顶，只要你的暖胃到这个手心上面摸你的头顶，你说出家阿哥摸头顶，如果我没有道心可以直接把我送进地狱，知道吗？就是如果我没有道的话，没有道就是妄心很重，我拿手给你头顶上，然后你的约气穿过我的这个手心，我的努力感觉到这个约气的时候，有感觉的觉受的时候，堕地狱10000年，这样堕就堕到这。所以年轻人不要叫他给你摸顶，要摸顶的话必须要有功夫的老人给你摸摸顶，父母给你摸顶是可以就是说最好不要随便的叫出家给你摸顶这个。然后说叫你爸爸妈妈摸点是可以自己发现，就是说你自己的良知和师父和父母他同等的加持。所以佛陀讲父母是第一恩人，父母是第一个恩人，没有父母你就没有你，没有你你今天所有学佛法三根都是来自于父母，没有父母就没有你，你怎么来是吧？你去做小猪小狗的话也要父母啊，没有父母你掉下来了，先有父母才有你来拜佛啊，做善啊，这个善根啊福德啊因缘，我要到西方就是他必须要穿过父母。所以父母的恩德为什么大于善，天大于地呢？是吧？所以黄河啊母亲是吧，就是说母亲父母的恩德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只晓得外庙里跑，不晓得家里有个父母，知道吗？不知道家里有个父母。所以你父母在你就安，父母不在你像孤儿一样做什么事情都不顺所以父母在就是一个乞丐的母亲也会能保佑你，他念叨就能保佑你。父母在念孩子的时候，孩子在外面在外面有一次在外面打仗回来，因为念父母他感觉到父母在念他，然后是父母念他以后就跑到一个地方去这躲雨，躲雨的时候他还隐约地感觉到父母在那刚刚一抛出来那个房子就倒下来了，倒下来后面把自己打死了。他说他回来以后就找母亲，母亲正在念他，正在念他。所以父母的念的功德可以消除灾难，知道吗？念了。所以你孩子在外面当兵啊打仗啊，你不能念阿弥陀佛希望孩子平安，他对他有用的，不是没有用的，一定有用的。父母念孩子会跟他一定会有感应道教，可以感应的。所以父母边拜佛啊边或者拜神啊拜娘娘拜神嘛，然后又念到儿子希望平安，都是有用的，不是没有用的，知道吗？既然拜神是他是外道，但是他的心念是善的，神他是有加持的。如果神他有神通，虽然他是外道他还是有神通的，他把我们的心跟父母的跟子女的心或者跟亲人的心中间连在一起。所以皈依为什么到寺庙要拜个师父呢？知道吗？就要亲情，亲情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亲情是拿不开的，就是小孩子跟你走或者你的孩子跟你走，他跪你要皈依三宝他跟你一起皈依三宝，你不皈依三宝他绝对不会皈依三宝，他就跟着你走。所以你有亲情可以令他皈依三宝解脱，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亲情，那师父念你，就说皈依三宝我心中有了师父了，师父的功德跟你会相通的。如果你对师父有意见，他中间有个隔，有意见就麻烦了，就说我俩功德不能交流，因为复性是一体的，知道吗？复性是一体的。但是呢师父在修行你是我的徒弟，你对我有信心的时候，师父的功德加持你和加上你的信心加持和自信的加持， 让说获得一些修行的成就。如果你要是对师父有意见，就得不到师父的加持，知道吗？也许师父呢用神力加持，但师父他是普遍法界的心，他不可能为你一个，他必须要你接受他。但是你心中有这个师父，是你师父的这种概念，所以写个皈依证给你啊，这就是一种信息，知道吗？写个皈依证，皈依证要不要？皈依证实际上不要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了皈依证的话，它跟我们心中有一个接引的东西啊，让你呢跟师父有一个交流，心中有师父的交流。所以跟师父这一块是什么样的感觉？跟父母的感觉，就是加持你的，千万不要变成孙的感觉，知道，或者变成孩子的关系，就是看到师父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不可以，知道吗？或者说看到师父就像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不可以，一定要看到师父像父亲一样啊，这样你就说你见到师父就像见到自己的兄弟一样，或者是儿子，那么这样呢就没有加持你了，我没有办法加持你了，因为你把我当作是一个一般的朋友了，你必须我在你心中像父母一样，才能获得这种加持力，知道吗？所以我要转引一个，我再不好看，我再不威仪，我再没有修行，我要转成一个有修行的样子，让你们生信心。你的信心很重要，因为信心的心呢，就是说宇宙的实相不一定从我这个地方来，但是对我的信心会诱导这个实相的体进入到跟你心里交流，知道吗？所以呢假和尚可以摆真功德，知道吗？就是我假和尚泥巴和尚坐在这地方，在你拜佛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真功德出来，就是说真人假人，可以你在拜这个假人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天上下雨泥巴人的，可以的。所以一个假的出家人可以感受到真功德，这是真实的。所以呢对师父要发师长像父母一样的恭敬啊。至于什么事情呢的供养，在你供养父母不一定说要升到师父这个地方来，师父是无相的，你有心就可以了。在家里面呢有好吃的东西，想一下师父或者想一下父母如何托你啊，又你拿了这个月拿了新工资，就是我第一次拿工资，我供养师父都是可以的啊，或者说我买鱼放生供养师父都是可以的啊，不一定说我要拿钱到寺庙来供养师父，不一定这样的，因为师父是无相的。师父是无相的，无处不通，无处不通的。所以呢你有情执，有执着，要这相来勾引你自己自信力的功德，你要有形状来诱导你自信的功德，是吧？所以呢在家里不一定要到寺庙来去拜师父，在家里也是可以的。如果你对师父皈依了以后呢，回家去也不念戒，也不念师，也不念父母，那么说你这样就是四义罪了。四义罪就是你不小心达高了就不起，会堕落，叫其惭愧心，它不能够升起。就是说不孝敬父母，不供养父母，不供养师长，那么说它不会生善法，它只能生恶法，叫不起，它不会生善法的，只能够生恶法。那只能生恶法就会堕落了，不堕落，堕落就是不敬的行为啊，不敬就是有污垢的意思啊，不敬。有浊，那里就有戒就出来了，你就有犯戒的行为，犯戒的行为慢慢的你的弯心就会生广大。第二，又不在又不会受了戒以后呢，断落饮酒，前面讲不饮酒跟这个不饮酒不一样啊，不饮酒啊，说前面讲的酒是不顾酒啊，不顾酒。顾酒跟这个饮酒，饮酒是喝酒，顾酒是造酒，知道吗？造酒就是自己造酒卖，造酒的过失啊。喝酒是喝酒，造酒是造酒，就是说这个比丘不给酒加持，不给烟加持，为什么呢？烟跟酒是魔王的加持，绝对没有佛菩萨给烟酒加持。烟酒的过失是非常大的，如果要讲很长时间，那边就算了。您了解。断乐喜欢喝酒的这种状态，饮酒，他说这酒断乐饮酒意思，但是这是轻罪，它不是重罪，就在我们戒上叫遮戒，就是喝了酒他自身不会犯戒，但是呢会让你犯戒，犯杀盗淫妄都会犯，就是说酒叫遮戒，可以把一些恶 显出来，把善遮掉，善遮掉，就是我们不能是喝酒以后呢会杀生，把人家鸡给杀了，然后呢偷了人家的鸡，道家也犯了，然后看到人家雨滴说，哎，我这鸡被哪个拿走了，他说我没拿我没拿，王宇也犯了，然后看到喝酒胆子很大，把人家雨滴给强奸了，杀到银王前犯了，就因为酒，是吧？酒让人迷失，迷失智。有人讲我喝酒，我保证我自己不会犯这四条戒，有没有这样的？一定会有。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有犯过，但是呢你修行过程中就会感觉到，知道吗？在你修行到禅定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烟酒的过失了，因为不修行是感觉不到，魔网把你迷惑了，但在社会上基本的道德还可以保持住，当你修行到禅定到一定的时候，烟酒的过失就非常明显啊！你的业障现行的时候根本就控制不了，是吧？这个酒，烟酒在自己中脉上面产生恍恍惚惚，像烟雾一样，修行进入到外道的时候，你自己根本分别不清楚，修行中脉打不通，摸打不通，它没被这个烟给堵住了，它打不通了。人家那说你在修行过程出现的境界，就是烟酒会出现幻境，这个幻境你躲不了，就像一个人吃糖好甜，看到很美的世界，他马上被那个境界给迷惑住了。但是你在我们生活中这种迷惑我可以转身就走，但是呢在境界中就走不了，然后到了幻境中根本就逃离不了，所以烟酒会让你进入到那种境界里面。所以修行人就说吃烟酒的人不需要去再打坐了，因为打坐会进入魔的境界，就是说你就吃烟就是酒怎么办，那你就好好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功夫到最后变成魔的转数。所以吃酒烟酒的人修行不到，如果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魔王的转数。在今天下，如果吃烟酒的人，我跟你讲，吃烟酒的人比杀一千个人过失还要大，和一千个鱼儿在一块睡觉，这都有前世的业障。你看皇帝有这个美女三千，但是呢他也是前世的业报啊，他的福报是不是？但是酒没有，不是福报，知道吗？酒比这个过失还要大。他说这个酒把人的心挖下来挂在身上也没有烟酒的过失，所以烟酒的过失是非常大。所以在经典上讲，如果我跟你这样的讲两百次你还在吃的话，你要堕金刚地狱。说金刚地狱好困，金刚地狱就是很难出来，金刚地狱金刚不坏，就只有等你的业尽才能出来，金刚业尽。世界上所有的业，你看地球都会坏掉，金刚难坏，知道吗？金刚就像虚空一样，谁活都不能攻击它，只有大波罗之后才能坏掉它，就是说金刚很难坏。那如果堕金刚地狱什么时候出来呢，是吧？那就危险了，是吧？所以呢希望大家听到我这话以后呢，烟酒从此以后呢永远断掉。还有没有吃烟酒的人？那边南区是有吗？有没有啊？烟酒最好不要吃了啊！不管你受不受戒，我今天这样讲了你就不要吃了啊！不管你受了没受，照样会堕。烟的人吃烟的人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说他不学佛吃烟啊，烟来说是吃。他说死的时候是一片雾海，一片雾海就是那前面是火，然后呢，然后你感觉到灵魂都在旋转，在转，一直在旋转，一直旋转，旋转外面走，就是然后身体断气，一断气，然后那个烟那个就出现一片火海，然后呢火海你直接掉到那火海里面去，然后烧成烟灰烬灭，烧死了。烧死了以后风一吹你又醒过来，又出现一遍这个境界，然后一直旋转，呜蹦掉水里，掉到火里面去了，掉到火里又在烧着把你一直烧死，知道吗？烧死了以后风一吹又回复了，又去增加，就不停地在这里翻滚，你不知道什么回事，就是那个境界出现的就根本没想法嘛，就是这个烟嘛，就是烟。所以吃烟的人将来呢就像你吃烟一样那种感觉，但是前面是大火坑，知道？所以我看上回有一个句子，在我们学佛好多年，我有一天不小心碰到他正砍那个烟，在吃，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我说在我就像教化了这么多年，还把烟砍在手上，我感到非常惭愧。 掺和一点力量，就不这样不能改变他执业，是吧？就是说小小的业都不愿意放下，所以大家不要对这个业酒要放掉。如果你要常常吃烟酒的话，过失很大啊，堕落不净，有作有犯戒的行为，有去向犯戒的行为。优婆塞优婆夷说了戒以后呢，恶不能暂时病苦，是优婆塞优婆夷是一者不起堕落，不起有作。就是说说了菩萨戒以后，恶看到人家生病的时候讨厌恶，就是说大便呐、这个屁屁口水，或者年纪大了身上有脏，或者身上有人呢这个或者某一地方坏了，然后你就很恶怕，然后就躲离不想去看他，不应该。所以说你父母兄弟姐妹或者说师兄弟关系看到有病一定要救济。他说我们现在佛教缺少一种爱他的心，知道吗？我们在佛面前，在我们这面前好像都很善，你看人家基督教就很厉害，知道吗？专程去到人家家里去看病人，人家这个人家都能做到，但我们佛教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差。我们拿钱到寺庙，把寺庙说得秀丽堂皇的，但是就不愿意到老百姓家里去看一些病人啊。所以我们希望居士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不要老是眼睛看着寺庙，多看看苦人，知道？眼睛要盯着那些乞丐、可怜的人、病人呢。要自杀的人呐、谈恋爱失败的人呐、工作失，或者在生活的或者病苦的人呐、有钱有财或者有鼓励他一下，特别是年轻人要看看老人，他们这些人你们去看一下都多开心呐、是吧？你长得这么漂亮，一个老太婆病得要死了，身上没人看他，你跑去摸摸他看看他，他开心死了，是吧？开心死了，他自己病就轻了，他马上就有精神，知道吧？所以年轻人一定要看老人，知道吧？说你们年轻人来看看我这位老人，我也很开心，我明显的我很开心的，是不是？那你老人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你凭良心做一做，你看看你的孩子回来看你开心吗？是吧？肯定开心。那你看看老人他不开心吗？一开心病就会减轻嘛，是不是？你要爱他，人死的时候在一个自己爱的人身上死，他也不会痛苦，知道吗？所以老人看到妈妈或者是媳妇或者女儿或者是儿子回来，他实在他怀里他很幸福，知道吗？就是说不管生也好死也好，最起码可以减轻他的痛苦。所以你一定要看病人，特别是师兄弟们，是吧？我们这么多人这块学佛，有一个病了感觉到学佛的人就是这么好。你看我病了有这么多人看，是因为我到上海的时候好多人跑进来看我，那个一个成长部的部长跟我一起出来，他说我是临时像中央城战部的，是中央的干部一样，那么多人拿花来迎接我。迎接我的时候，他说他我到医院里去啊，那么多人的医生一直说，这个像国家比省长还厉害，这么多人来看。就是说为什么来看呢？就是说这当然我是师父了，他们都来看了，但是说我们要照顾一下，就这样说。又不在又不在说了戒以后，看到有乞者，就是有乞丐呀，我们要帮助他。世界上没有乞丐不一定是有德之士，就是我问了一个人嘛，我们这个严管了，他有一天有一个假和尚在那去化缘，我说难道你不知道是假的？他说我没有这样想法，好像乞丐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他说我拿钱给他也不是可怜他，就好像有一个乞丐到我这要饭，然后我拿米给他，然后就这样走了，好像很正常。后来我回忆一下，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像一个乞丐了，爸爸妈妈乞丐来了，就马上就挖一个米给他到乞丐，然后乞丐走了，好像不是也没有什么恶的概念善的概念没有，就好像很正常。世界上就是一般乞丐，他说都是大菩萨，我们也没有任何说他是骗子啊这个观点没有，长大以后倒有这个念头。小的时候我们在冷城里面根本没有一个这个乞丐是骗子，这个乞丐没有这种观点，根本没有。你们有吗？小点发现跟乞丐好像，就家人来了一个乞丐的话就应该拿饭拿米给他，就是这种观点，没什么别的想法。所以乞丐来了我们适当给一点，他们发财了那我们更欢喜，是吧？乞丐在你这个伸出这个手来讨钱，然后你晚一点给他，他回家去卖钱，然后坐牢五层六层的高房，他说他在村庄里面很有面子，是不是？你开心吗？ 他有面子就可以了吗？他开心就可以了吗？是不是？他要把父母孝养好的话，但是他钱来的一不一样，一家一家的讨，一家一家的要，要你去做，你绝对做不到。所以呢，他们都是大菩萨，成就尊生的这个功德。所以尊生，你要他布施，你要把一块钱布施，他布施不出去呢，你只有他们才能布施的出去。所以有乞丐呢，荷包里面呢，那个放一点从五毛的呀，一块钱，不要放多。就是说看到乞丐到底伸手出来的时候才能给一点，然后呢他们要是你要身上没有钱，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布施给他，也希望就是善根。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见到比丘比丘尼长者仙硕啊，或者是住优婆塞优婆夷不起诚言礼拜问行，是优婆塞优婆夷是罪。就看到比丘比丘尼要喝掌在外面，当时我们合掌礼拜的时候一般在寺庙里方便，在外面不方便的话就不要这样的，就合掌就可以了，站在一边让比丘比丘尼或者是长老，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或者会讲经说法资格比较好的人，然后这是个有德行有德望的人，或者仙硕啊，或者是啊爸爸妈妈啦，或者是比你仙寿又破财又破一债的人，说啊，前者前座嘛，后者后座嘛。我们的诚言礼拜啊，问行就问行就可以。所以拜的时候呢，拜人就拜一拜，知道不要拜。有的人跑到寺庙的去拜师，我说一拜吧，不停的拜，不停的拜，知道拜着我们就拜人拜佛是三拜，人是一拜，人是退后一拜，佛是上前一拜。觉得佛陀，我们到寺庙来。在拜佛的时候走进来两步半啊，这个拜就上前一拜，见到师父呢合掌，然后往后退一步拜，知道站在师父面前啊，师父我顶你师父，那就向后退是表示谦虚恭敬的意思，知道吗？就是说啊，师父顶你一拜，往前一步就错了，就不能往前走，要往后退，表师父我很谦虚我很恭敬的顶你一拜，那如果怕太远了，你先走到师傅边边来，然后合掌，师傅顶礼你一拜，往后退一步，然后退一步顶礼，这样的。一般师傅站在这个地方，要顶礼师傅的时候，向佛拜就可以了；你要顶礼师傅，向佛陀拜就可以了。你拜的是佛三宝，所以呢，不要在寺庙里去呢，在寺庙不要顶着佛陀的头，这个鼻梁这个地方拜。在两边偷偷的摆，这样不要惊动了佛，有这种感觉，知道不要啊，我来了，好像告诉别人家我来了，告诉佛我来了，人家对我恭敬，昂首挺胸的啊，我来拜你呀、啊。应该看到佛以后呢，眼睛看着地进来，在进大殿的时候不要眼睛看着佛，看着大地进来，然后呢啊偷偷的往这边走，然后眼睛偷偷的瞄一样。然后呢对他拜三拜，对佛陀无上的恭敬，这样的拜，但是不一定能做得到，就是说你意会到这一点就可以了，就是说对佛陀要无上的，不要一进来啪啪啪拍照啊，这个佛像，然后拍照完以后再来拜，那你对佛还有什么恭敬心呢？就是说一定要在两边拜，不要在中间拜，中间是做法会的时候的，一般我在外面去，人家把我当作是来主法啦，所以我会在中间拜，一般的话我都会在边个拜，因为我们师父都知道，所以你们居士更不能在中间拜。好多人跑到寺庙，我们在念经，他一进来，他就中间拜，就是拜。然后说，要是等得规矩，或者是甚至是啊，一个香板举在那个地方，知道吗？从捏着像韦陀菩萨一样，你在中间一拜下去，啪的一巴掌打过去，然后你直接滚一丈远，那你就生气了。这个师父一点都不慈悲，这个师父可恶。然后在外面说那个寺庙的师傅可就是规矩，就是说你在佛面对佛规矩不给你出一下永远不记得，就是要你记得这件事情，但是呢居士不懂，然后宣扬那个寺庙怎么不好怎么不好就错了。因为到了一些有规矩的寺庙，那么说达了一半你要感谢他，然后就忏悔啊，就是说永远要记住啊，我在这寺庙里加持过啊，我再也不犯重复的错误，这样的。可以礼拜，在外面呢，在市场就不要拜，年纪轻了，跟年纪 就是说像我们这么大年龄在外拜可能还好一点，特别是80岁的婆婆拜一个20岁的小年轻的小沙弥，那说到这个，因为社会目前的道德上面还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就是说你80岁的那个儿子都把他当成宝贝一样，结果呢那个你20岁的话就接受别人的礼拜啊，在寺庙里可以拜啊，因为拜出家的功德，一个居士跑过来没拜过佛，我坐在那个地方，他们说哎，这个过来，他不懂，拿钱过来说那就让他拿，然后这个空中话后来我就想一想，不行啊，这样的拿钱过来就他自己就认为拿钱给你就可以了，还有什么别的动作嘛，就是要足够头顶啊，恭恭敬敬要递在师父那个桌子上面啊，但是不知道啊，所以我就问他过来拜一下，就是我就接受他的礼拜，我们拜一拜啊，给你增长功德增长福报，就是说我一定要他拜，我目的不是要他来拜我，我希望他有恭敬心出来，希望他有功德增长，希望他有善根增长，就是这种方法。但别人来看可能说师父怎么要人家拜他呢，是吧，因为我这种方法会让他会增长善根的啊，让他以后就知道到寺庙要拜师父一拜，他说到寺庙拜师父只拜一拜，记住到任何一个寺庙的只拜师父一拜，师父说免拜就不要拜了啊，问行就问行啊，就是说一拜，一般不会拜三拜啊，除非是法会，一般来说在法会仪式上有三拜，一般在生活中为什么只能一拜呢，因为师父没那么多时间在等着你慢慢拜，你也一拜，你也三拜，他也三拜，他也三拜，那师父天天等着你拜了，所以师父没，你可以摇拜，你看到师父以后呢你心中跟师父相通的，就是说你常常修般若智慧，师父是知道的，你有没有修行师父很清楚的，所以你站在远远的地方师父摇拜，你平时训练般若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你在家里面拜师父是感觉到的，知道吗，如果你不会学佛的人就是在我面前拜他不懂，我肯定会这样说，就是说你就只是拜拜名相而已，所以摄影学佛学的比较好，你不拜我也感觉到你的恭敬心，感觉到你一个虔诚心和般若心。说了菩萨戒以后呢，又菩萨看到别的人犯了戒以后呢，心生毁骂或者说诽谤，那这样的就不好，你就心生叫骂，就说哎，我比你强，我比你见多，我比你见好，比你见持得更好，这样的就不对了。所以呢，受菩萨戒是以菩提心为根本的，不是人家在犯戒，但是菩提心比你殊胜，你在守戒，但是你没有菩提心，我告诉你没法跟他比。二老汉跟一个小沙弥，小沙弥受菩萨戒的时候，二老汉马上就退到后面去，你一法心如同太阳，我没有法心就像拿烛火，就说你一法心的话我就让步，就说人家证了二老汉的境界还是让一个小沙弥，小沙弥在天上，在一个天河里面，那个天神呢，大梵天王到那去搞水喝，大梵天王就用棒子打就把他赶走，哎，来了一个还未受戒的小沙弥过来，那个神香河神就用种种神通变这个大莲花，然后种种宝放宝盖啊，把这个小沙弥放到那个水的中间，莲花托着，然后呢用金盆打水给小沙弥洗脚，是吧，给亲自为他洗脚，就说一个小沙弥这么大的功德，所以呢性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对一受菩萨戒的功德，这功德因为他的菩萨戒体不可思议，我们上午我们讲过了，就是说不要对菩萨戒生怀疑心，他一受菩萨戒你就不能轻慢他了。说了菩萨戒以后呢，要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如果大家如果有心的话每天受菩萨戒嘛，是吧，也不受菩萨戒，给大家说个八关斋戒，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八关斋戒，因为我们这次三天受一次三天八关斋戒，我认为讲得非常好，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呢能在我的卷下受一次八关斋戒，我也很乐意的为大家受一次，所以就是说一个月受六天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就是六天出家，一个月出六天家，那出家的功德比比丘的功德还大，知道吗，我们一辈子受比丘戒不一定能圆满，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净行受，净这个肉体， 这个肉体不能代表这个肉体一生持戒，只要犯了一次，这个比丘戒就不圆满了，是吧？或者善也不圆满了。但是呢，你们一日一夜肯定能圆满，知道吗？一日一夜就是说你有一次一日一夜只要圆满就不可思议，因为受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如果你把这一日一夜非常圆满的时候，就是出家圆满的出家，相当于二老汉的性，相当于性二老汉，就是说没有证到二老汉，性二老汉跟二老汉已经平起平坐，就是说你受了三善，你可以往生到三十三天法，在大梵天王又聚在一起，知道吗？到三天受其他的快乐。那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中平往生，西方极乐就是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受中平往生，所以八关斋戒的功德。所以像我们出家就没有机会受八关斋戒了，为什么呢？八关斋戒一受的话，一日一夜几灭就可以把比丘戒给舍掉，是因为我们不能受八关，出家不能受八关斋戒了，就是你们在家说八关斋戒，只有你们有，我们还没有资格，出家没有资格说八关斋戒，就是我们就一生中受比丘戒啊，犯不犯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说这一生中能不能圆满比丘戒我们都找不清楚，但是你八关斋戒一定会圆满，一日一夜你六天，这六天非常大的功德，知道八关斋戒的功德非常大，要非常喜欢的去受。他说这个受八关斋戒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去讲一下。第八条，受优婆塞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四十里路有讲法的地方要去听啊，四十里路过去走路是步行的或者骑马，是吧？骑马。现在这个地方啊，很远的地方有讲法的地方啊，我们就应该去听。我去心里想，为什么四十里路去讲法村？难道四十里路之内都没有人讲法吗？按照如果以我们目光或者是目测的路的话，那就说从这个地方到九江市，这就四十里路。然后四十里有讲法村，但是一般四十里有讲法，要这样的去目测的话，那是非常少，不可能，因为我们很远，很多地方都没有讲法的地方。你看冷城里面根本没有讲法，是不是？那可能跑几百里路，像你们跑几千里路来说菩萨戒，是吧？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有四十里路啊，有讲法的地方，我们就应该去听。不管你懂不懂，做个影响就已经是不错的，是吧？自行脚踏心嘛，大悲同普化。如果你不能来怎么办？因为这二十八条叫失意罪，失意罪就是低头罪嘛。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去受的话，应该你说我不能受八关斋戒，我没时间受，我也受不了，那怎么办？受不了你要低头忏悔呀，是吧？因为是失意呀，有失意有罪呀，要低头忏悔。寺庙有讲法的地方要欢喜赞叹，就是说某某寺庙，你看这个寺庙里那个寺庙讲法我不能处，但喝掌恭敬，你不能够嫉妒或诽谤，不可以。受了菩萨戒以后呢，受招体蜗苣啊，就是穿出家的衣服，知道吗？穿出家的鞋是不可以的，就是到寺庙的时候没鞋穿，穿的还不可以，就是犯菩萨戒啊，就是说犯过失，不是的，就是说不能坐出家的船啊，不能蜗苣啊，蜗苣不能坐。那个蜗苣有四大天王，就是我们的蜗苣有四个角叫四大天王。那中间呢是出家坐在那四大天王在护着，因为你们有没有出家，你怎么能坐在那个中间呢？是吧？这个柱你是绝对不能坐的，那个柱只有出家才有资格坐，是吧？那是去须弥山，须弥山功德柱，你坐在上面受不了啊！你必须把柱放在那个地方，你顶礼，相当于顶礼四大部洲、四大天王、大须弥山的功德，就能握住，握住历史上长养心妙心。展开东胜地，奋持如来命，他这个出家人才能受，也不能受。所以那现在呢，以前那个就是出家的蜗苣，像一片云一样，出家按照就表示出家无牵无挂啊，因为你还有牵挂，没有贪嗔痴，你没有资格坐在上面。你坐在上面，四大天王用鞭子把你打下来，知道？你坐在蜗苣上面，虽然你没有，你觉得我没有掉下去啊，我还在船上啊。但是你有三十功德，知道吗？你有伤害，你不知道而已。所以呢，以后到寺庙里，人家说，哎，我那个比丘尼呀， 我是愚钝呢，我坐在他船上没有关系啊，也不可以，知道吗？虽然是比丘尼，他那个握住尼斯坛跟我的握住尼斯坛住是一样的，你没有资格坐啊。所以呢，比丘尼的船你们愚钝就不要去坐，知道吗？不要说我跟比丘尼坐在一块坐的最好，不要手抱着手，手牵着手啊，你我搂着你，你搂着我，不可以这样。比丘有威仪的，比丘尼威仪的，就是说不要老是喜欢牵着比丘尼的这手勾着上厕所，不好，知道吗？所以呢，他是代表出家人，不要穿他的鞋，衣服都不要穿，住穿都不要那个啊。你要做举示意罪，有过失让出家不清净啊，让道场也不清净，再说也不予法。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也有纯水戒，这个不需要的，因为水的有床不能饮的，不能喝的啊。又不在又不一受了戒以后呢，有邪难之处，无伴独行是又不在又不一是一罪。就是说你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不能一个人啊，这有人呢说学佛以后到寺庙里去，他胆子挺大的。我发现宇尊呢，没有结婚之前胆子都好小，结婚以后胆子都好大，就是说好像在家里面是大丈夫习惯了，到哪个地方都冲来冲出的。然后呢，一个人跑到一个寺庙里去，不可以这样的。以后呢，要有本，然后说我常常讲，就是说多来多往非善良之辈。为什么？你喜欢多来多往的这个人一定不是善良。为什么呢？他不能包容别人，知道吗？为什么你没有朋友？为什么不两个人聚在一起？就是常常跟人在一起才是对呀、啊。你心中不能容忍，不能容污，不能容己。人如果多来多往，这个是孤独的人。孤独的人不能容善法，就是外面一些善法你都不能包容他，要多来多往。做一点功德就我做，不要你做。就是做一些功德要大众做，你说互相呢？不，我一个人做，大家一起来做，这叫与人包容。就是说这互相我一个人包了，不能让人家师傅啊，哎，我做一个文殊菩萨，不要让人家插到里面去啊，这样的是这样就错了，知道吗？如果有人做的话，就两个人做，三个就三个人做，四就四个人做，不要独包，不要独包。过去比丘有大那个比丘啊，就说你拿很多钱了不收，他为什么不收呢？互相不是你一个人，要大家来做，就是你拿钱多就很了不起啊。就是说你再有钱我也不管你，就是说大家来一起做功德，他知道这种功德绝对不会让一个人承包，一个人承包是错误的，因为寺庙是大众共善的，不是一个人承包的。所以一个人拿钱，也一个人出个一千万然后把寺庙修起来，我们感觉到很虚声是不是呀？好有钱了，其实根本没有功德，知道吗？因为这个人是独来独往的人啊，喜欢一个人包习惯了以后变成供高我慢。所以寺庙里第二年包就怕寺庙被一个人掌控了，对吧？掌控了，原来这个店是我做，以后他就是这个唯我独先了，什么都是我啊，在寺庙里啊，这个说这个说那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出的钱多啊，是吧？所以呢，感觉到可以说人家了，所以大家来做就对了。无伴独行就是无伴独行，以后到外面去一定要多人在一起走路，特别是比丘你们男居士一个人不要到一个愚钝到愚钝寺庙里去，这是不好的，一定要有两个，一定要有两个至三个到寺庙里去，一个愚钝不要到一个男居士寺庙，必须要配合两个人三个人到寺庙里去，这样的呢就是说叫自斗斗他，知道不然的话到时候你身上活了一身屎还不知道，知道吗？你自己不知道，就说哎，我到一个比丘的寺庙里去，一个云的比丘的，你出来，然后变个一个人在种田地，一看一个云中跑一个比丘的寺庙里去了，或者跑比丘寺庙出来走了，人家心照不宣，知道吗？心照不宣不会说的，但是呢他会怀疑，知道吗？他一定会怀疑，但是你们绝对没有事，但是对方一定会怀疑。所以一个愚钝不要到一个男尊的房间里面去，你自己感觉不到，但是别人会有感觉，男女授受不亲，男女远远是有问题的，知道吗？就是说成人道是生生世世不管哪一世，男女都是是非多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要进行受分持，就是啊，只要你来到人间这件事情必须要重视，这个对我呢就是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不分别的问题呀？告诉你不要去想， 只要你在娑婆世界，这种问题是近未来之，只要有问题，不就包括动物都有是非，是吧？何况人呢？所以我们远远要照顾一下，就是说到南顿寺庙，到南顿房街啊，最好不要到南顿房街啊，就是到余顿房街或者什么，都要两个人啊，这样两个人打扫卫生呐、啊、客厅干活啊，有人不能一个人跑去，要找一个伴啊，这样就比较愉快。平时要做习惯，平时要搞习惯，习惯了以后呢，做什么事情呢？你不要管别人，就是说他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啊？不能这样，就是说有一句是老是在那客厅里打扫卫生，或另外一个句是看到就不服气，他能做我也要做，人家不受戒，人家没有戒，人家师傅没跟他点亲手，那是他的事情，你受了戒，你知道了，你远远守住你的本分，不要管人家的事情，千万不要互相比拼，你这样的一比一比，到最后面就很多的麻烦，知道吗？你说一个徒弟给师傅洗脚，那个徒弟师傅洗脚，你说师傅这个脚洗得很好，他就心里想，师傅就他把这个师傅的脚给扁断了，然后洗这个脚，本来这个徒弟也跑走了，然后这个怎么把我的师傅这个脚给扁断，我把这个脚也给他扁断，就是连了两个师傅腿了扁断，然后吃亏的就是师傅了。你们两个嫉妒成恨打架，到最后面伤害的是师父，把师父两个脚都给扁断了，所以你这样的修行怎么行呢？所以你要知道，你们两个的比拼到最后了，吃亏的是我，是佛法，知道吗？所以你跟人家比呀，这个你出我也要出，就是你这样的比，到最后面就出现了这样的伤害佛教的威胁。所以呢一定要这个人跟人在一起要互相，我们讲要保护团体意识，保护他，要想保护一个团体要牺牲自我，不管哪一个团体我们去了就保护他，我到无量寿司我要保证无量寿司的团体清净，我到多林寺保持多林寺团体清净，你不能说哎无量寿司好把多林寺的往这边拉，然后这个多林寺好把多林寺往那边拉，这样的就搞是非，知道吗？哪个寺庙到哪个寺庙去，我就赞美那个寺庙，也一定要保护的团体。社会的讲，团体意识非常难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啊都是自私自利的，我搞我的，你搞你的。有个团体的成立都是非常的珍贵，有团体的力量解脱出无碍的，就是你带我，我带你。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念佛念了几天，念21天念阿弥陀佛，你一个在家里念，你看看，念一天都念不下去。可是我们这么多念21天，从早上4点念到晚上9点钟，念21天，你跟回家一个念念看看，团体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21天很自在的就走了，是不是？证明团体可以带领大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只要有团体在，那就是不可思议。所以说我们远远保护团体，破坏团体都像破坏一个国家一样。对啊，所以呢，远远不要破坏一个团体，讲话的时候都要小心，任何一个寺庙都不要诽谤，他有他的团体，有团体在就能解脱。所以呢，说了戒以后呢，不能够打骂蝼蚁啊，蝼蚁就是说为了自己的钱财打蝼蚁，这是不对的啊。你要是打就是蝼蚁，就是家里住佣人呢啊，佣人要希望他学佛啊，不能够打骂他。我们学佛的叫慈悲喜舍嘛，慈就要爱他，悲要希望他也脱离苦海，喜就是看他做得好要赞他，舍就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第外是六道波罗蜜，第内是慈悲喜舍，要一个慈悲喜舍在你心里面润着。他说你在外面做事情一定很愉快，就怕你心中没有慈悲喜舍。说了菩萨戒以后呢，不能够用禅食供养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就说你说了戒以后，不能自己吃过的不能供养了。你像我们在堂里面啊，打饭的时候是什么叫禅食呢？就是自己蹬过筷子的都叫禅食，这样没蹬筷子都不叫禅食。就说我打出来打给你，这没有关系的。所以呢，你像说我们一家人吃饭，你请师父吃饭，吃完以后。大家都蹬过筷子，然后打个包，师傅你带回家去吧，不可以的，知道吗？除非师傅自己带，因为这句是禅食，你蹬过筷子的，知道吗？你要带你自己带回家，在外面请出家人吃饭，就是都不想带回家去嘛，那菜不想带回家去，因为他们都有饭吃嘛，家里都很有钱嘛，就觉得这是剩饭。师傅你不能带回去吧？ 像师傅这样，师傅一看浪费太可惜了，就说怎么办呢？带回去是常识，不带回去就浪费。这个时候你就是叫举着你的师傅，不要你带回去，我带回去，是吧？我带回去，即使我不吃的话，我可以给，就是把它搞到一个那个很多蚂蚁、蚊子、苍蝇，我可以给他们吃，是吧？也可以分给他们吃，啊，不吃嘛，是吧？千万不要蚕食爆发你的产力的，就是要买个沙发，你家里买了好多好架子，红木架子，然后你家里个人的旧沙发，但是看了还是一脸半新啊，你想打个电话，师傅我有旧沙发你要不要，你为什么不把新沙发给他呢？你把旧沙发给他干嘛呢？你都做过的用过的，人家跟你讲你是要蚕食，就是你用过的东西不能再供养师傅了，一定要把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来供养。你好不容易做一次供养，还把那旧东西供养，是吧？应该把最好的东西供养，又花不了多少钱，为什么不拿好东西供养呢？但把它打碎变成柴火送到庙里去烧饭那是可以的，但是要是用的话你就不要生进去了，不要起这个念头，把它柜子啊厨子啊有的那庙里没有东西生过去可以当做宝贝。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借这个无量寿寺，那当时都是门窗户上都是在旧市场买的，这样我们外面就是斋堂的那个所有的门窗户上那些都是没钱啊，都是买在旧市场买了个旧货，然后买旧钢筋，就是旧钢筋做的，我们那个练佛堂的所有的钢筋都是旧钢筋啊做的那个房子，就是人家剩来的钢筋，就那说这个都是旧的东西。那么说我们以后就知道了，以后你发现看到师傅都买旧的东西了，不行啊，不能用常识供养了，就是常的东西供养了，我要买新的东西供养师傅，叫师傅这个东西不要了，我来供养啊，你有的钱就可以供养，绝对比你家里这个要好得多。你花一点钱你肯定不会吃亏的，就佛教讲叫功不坦庄，就所做的微浅的功德可以展现无量无边的功德，说到菩萨戒一做功德都是千分嘛，就做微浅的功德都千分，就去一点点功德都是千分万分之分。那所以呢对这个功德要生信心。师父呢说了菩萨戒又不能养猫狸，猫狸它是吃老鼠的，说了菩萨戒就不能再养它了，要养它怎么办？那就准备搞些猫粮啦、狗粮啦给它，不然的话它抓老鼠吃，心中不忍，就说或者在身上挂一个铃铛，挂一个铃铛，挂一个铃铛的话就是他走路叮当叮当的响，老鼠就吓跑了就可以，一般这样就可以了。说了菩萨戒以后呢，家里养了猫狗猪鸡什么小动物要给他皈依啊，你说了菩萨戒一定要等着这个道理，庄家你尊庄家都要皈依三宝，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我们家里的家禽，都是过去呢只要养猫啦、骆驼驮东西啊，马是驮人的，牛是耕地的，是吧？鱼，然后这些都驮东西的，这时候过去都用这个的，现在就用车子，不存在了。我相信大家也没有，但是有的话，动物就给它皈依。受了菩萨戒以后的话，应该要出入一些衣钵帐供养出家人，就是说，假如说和尚身坐需要一个法座，就可以供养一个。师傅要西藏要供养，师傅没有衣服可以供养，四事供养嘛，贪腰是吧？可以用贪供养、腰供养、这个财供养，还有这个船供养，就是说师傅没有船，可以供养一个船都可以的。僧尼就是出家这个袈裟，还有钵、西藏都可以供养，就准备好。这个是其实不切合实际的，就是说不可能买个西藏回家就放在家里面。就是说这个可以拿钱到寺庙里请和尚买，自己买。你看我们这里有出家人，有师傅，你的衣我给包了，就是说都可以。那么说有的寺庙的传戒的时候可以拿一些钱到戒堂去供养，戒堂就是你就问师傅，你说一套衣要多少钱，因为师傅很多出家人有三衣一钵是吧，住还有这个很多供养的东西都需要就是出钱，所以呢，你就问问一套钵，我买有300个出家人，我要供养2-3个出家人，要多少钱？买这个衣钵，师傅报数字大概6000块钱，就拿6000块钱给他，大概是2000块钱一套，你就供养就可以了，师傅会安排好了，所以这样买钵， 成就出家人功德是非常大，其实这就是成就出家人嘛。是吧，受了菩萨戒以后啊，这个种田地，家里有地的话，你自家里念大悲咒水可以杀一杀净一净，还用家里蚊子啊苍蝇啊，这样你可以给家里自己杀净就可以了。你让你用蚊子要杀它，要喷那个虫啊，喷药啊，要先杀净，杀净以后呢，在家里常常没事情杀它净，就跟那些蚊子讲，蚊子啊请你出去，讲三遍，你要不出去我可能就会打药了，讲三次再不出去他可能就是他的命了。那没有办法，我不能被蚊子咬死啊，是吧？一家人天天为蚊子咬，那活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又不能养他，怎么办呢？你就跟他杀尽，讲三次请你出去但是呢蚊子帐子不要把它背起来，打开告诉他们快出去，快出去杀尽，杀完以后的话再打药的时候呢，你要打那个药的时候呢，要把门散开，你不能关起门打，知道吗？把门关起来在里面打，心中是嗔恨心这样的就不好，知道吗？说了菩萨戒以后，要知道这个有专家你家里种的地叫杀尽说了菩萨戒以后呢你做生意的时候说价的时候要公平不能够过分的赚的钱太多，比如说搞了一些小便宜，就是说花100块钱卖不掉，花1000块钱一下就卖掉了，诶，找到这么个饭店，从此以后呢本来是40块钱买过来的，你都写个6000、5000的，你这样的赚钱太多了，不觉得太过分了吗？是不是？是应该要凭良心做事，所以不能够赚钱太多，知道吗？如果不要过分的赚钱，这样的人有事，因为你心中贪心太重，不好，伤害菩萨。他说跟人家讲价格，讲完以后的话一讲就算，不能够错还哦，知道吗？这个人你卖给我20块钱，他说那你不要卖给他，卖给我30块，然后你就给他了，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早晚，我们学佛菩萨是大丈夫，是英雄，不能做狗熊，也不能做什么汉奸啊！因为你错而烦恼这样的人，将来日本鬼再打过来以后，你肯定是个汉奸，是吧？那你是菩萨，怎么做汉奸呢？是吧？你要做英雄啊，做伟人啊，是吧？所以呢，说话要算数，一说就算。说了菩萨戒以后呢，对行愚处，行愚就难于愚啊，应该是有制止啊。非出非死行愚，像父母啊、生日啊、你的生日啊、孩子的生日啊，要放生，要做善事，尽量的这些淫欲、男女不好，夫妻之间不可以。就是说，特别是自己生日那一天就是说你应该放生，要孝敬父母，应该守清净心守戒，守八关斋戒。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到自己的生日那一天呢，都来守八关斋戒，来报答父母之恩。会做了吗？一定要。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这个不偷关税，这里面讲，不过这里关税是轻戒，也并不是很重的戒，所以我看到这条的时候，我对大家也放心了。为什么？大家可能很多人做生意偷关税非常多，但这里面并没法放到重戒范围之内，原来是轻戒，既然犯了，我就要低头忏悔，但不送重戒啊。受了菩萨戒以后呢，犯国制戒，国家这个制度啊，不可以犯。说了菩萨戒以后呢，有好东西、好吃的东西要供养三宝，就是有新果啊、新道人。我们上火的居士啊，好多居士只要看到好吃的东西都想到师父，特别那个什么萝卜饼啊、什么一类东西，一看到走到别人就带回来，我说吃怕了，吃怕了以后呢，再次第二次拿过来我看看就不想吃了，我觉得吃多了，因为我吃了其实呢就是就觉得我喜欢吃，然后呢还有那个什么榴莲啊什么东西啊，其实我并没讲我喜欢吃，但是我吃了一次呢，他以为我喜欢吃。有一次我说蚕豆可以磨牙比较好，多吃了一点点，后来人家买了好多蚕豆过来，我说我不一定喜欢吃它，但是看到师父喜欢吃就这样。就是说有些好的东西可以供养三宝，你知道，就是说蘑菇啊、香蕉，这个觉得出家人这个吃寿司没什么好的东西吃，特别你们附近周围的寺庙出家很辛苦的， 你买一些蘑菇啊，或者是大豆啊，香菇啊，或者是比较好出价很少吃的这些新鲜菜，因为有时候搬一点到寺庙里去，请出家人呢也改善一下生活，是吧？这也是你的一片对三宝的一种牵挂啊。因为要有这个心的护法，是吧？以后就知道了寺庙我应该怎么做。原来他们要念经拜佛烧香回家，就是这样的过。然后呢，有跟师傅讲讲话聊聊天，觉得很舒服，回家没事了。你要用心，就像你的儿子，你会今天搞这个东西给他吃，明天搞那个给他吃。你要看你的爸爸妈妈，就想想设法搞一点好吃的给他。你想过三宝吗？你想过师傅吃一点好的东西吗？啊，师傅不会分别的，天天吃白菜，天天煮我天天吃，天天煮白菜我天天吃，我绝对不会说这白菜不好吃。我要不好吃，出家不吃肉吃什么，是吧？就出家绝对不会做生的，你吃什么出家都不会做生的。就说这要靠具身来调啊，出家的健康要靠具身来调啊，你要在厨房里调，不要在当面调。你要当面跟我一个人，师傅让师傅搞好吃的，你就送给我一个，那就不对了。你要到斋堂里去调，这有一个居士嘛，他每次，因为我们好多居士一个人烧一点饭，有一个居士他就用心了，他说我到这庙了就要给出家调一些营养食，就搞一些比较有营养的，让出家去尝试一下，就是保证出家的身体嘛，这个健康。他说这个不。优婆呢，优婆一说了这以后，这一条非常重要，不管听法赞叹杂志作者是优婆才，优婆也是一罪。就是说到寺庙不听出家的，然后你命令出家怎么做啊，不可以的。到寺庙的时候一定要听出家怎么做呢，啊，师父怎么做呢，千万不要自己命令出家人，这个过失很大。这叫本依善作，本依善作是佛法学相，就是袈裟。那什么时候会是这样子的呢？就是袈裟变薄，就是说如果这样做的时候，就袈裟白，就是白衣了，出家已经不是出家人了，穿了一件白衣服在身上了，也就是说像那还俗的出家人一样。那么一定要听出家人就这样做，是吧？说了菩萨戒以后呢，啊，不能够走路的时候不要走在比丘和比丘尼啊沙弥尼前面走，就是走路的看后有出家人，一定要让他前行。又不，你要在前面走啊，你看就像那个骆驼啊，走在前面，比丘走在后面，人家都对你很恭敬，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是吧？你看这么多人对我豁达恭敬，其实人家看到后面是出家人，知道吗？所以你要让出家在前面走就对了。那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在前面，比方坐车子啊，你可以在前面坐啊，这个没有关系，出家请坐在中间保护出家人。还有下楼梯，像我这样的老人下楼梯可能会搭下去，那怎么办？你在前面走，下楼在前面走，然后师傅在走的时候呢掉下来了，你会保护他。还有过桥过水，就探水过去的时候，他说这个路不清楚，你去探路是可以的，或者引路都可以在前面走，一般呢都在后面走，如果在前面走就犯过失。优婆夷做了戒以后呢，供养，这个供养就要注意了，就是我们临命受菩萨戒，可能会一个人拿一个魂子包，这魂子包不需要多少，但是你要魂子包装起来以后呢，一个出家供养一个，平等供养现在相当于供养500罗汉，就是说平等供，不要让这个师傅偏为多，那个师傅偏为少，这样的呢是分别心，没有功德，知道一点功德都没有。比如说你拿10万块钱给我，你拿1块钱给某一个比丘，我看你没有功德，你只是对我好而已，就是没有功德。他说每个出家都一样，所以供养出家人、供养寺庙、供斋、供僧要分别开来，就说我要拿10000块钱供养师傅，其实不是供养我，是供养常住来，就是说给师傅我也供养常住，说清楚供养常住的，然后这个钱是供养师傅的，这个钱是打斋买菜的，这个钱呢是普通供养的，要分别清晰啊，不能搞不清楚，大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就是供养僧人的时候呢，不能够单单就是说有人呢啊拿钱要供养师傅，看到好多师傅在一块的时候呢，应该供养师傅， 那你就看看有三个五个师傅要混子包装好，装好以后呢供养师傅，或者说要平等供养，这样供的。然后说但是现在一般都做不到，都想偏委师傅，偏委师傅供养，觉得我要给师傅多一点，那怎么办呢？你就必须要到没有出家的地方，是或者两个居士去找师傅，到师傅的客厅里面去啊，跪在那跪养出家人是可以的啊。偏为师傅那是过离缘起啊。一般在斋堂的供养的功德是非常大的，就是一个人拿十块钱供养都非常大。然后每念受戒的时候呢，就是说啊，这个可能很多居士都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一个混子包，就是说不要抢着，不要抢着供养，就是说啊，一个一个的，就是说我们会明天给你安排好啊，供养出家人。他说明天受了戒以后不能养船，不能养船，船我们就是被船缠住了，一直到现在不能解脱。所以你在钓鱼之时不知道谁在钓你，知道吗？知道。所以我们每天都被人家钓，知道。所以我们一看到船的时候就想到自己命运都是一样的，所以更不能养船了。养船，船人为聊船，船丝是怎么出来的呢？在水里煮啊，慢慢拉扯，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二十八，就最后一条，受了戒以后啊，到任何一个地方看到有病，要救济他，要把他站安排在某一个地方。所以有人走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倒了，你想扶呢还是不扶呢？扶了吧，怕他饿你。不服吧，又于心不忍。然后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很小的，还尽量的去服。然后说我们菩萨有一种大勇的心，就是说被骗我也要服，知道？就是说他要饿我，我也要服他，还有这种勇猛自知，知道？不要怕人家敲诈你，就是说我的良心不被这个事情所淹没，就是我是我的良心，我一定要去做。就是说当人坐在车子上面，有乞丐躺在路上，你可以打电话110什么，如果你实在不能帮助他，就念阿弥陀佛回向他。但不能呢，不能够于心不懂，没有内疚之心呢。人最可怕的是什么？人没有内疚之心，没有内疚是什么坏事都可以做的，只是人要有内疚啊，感觉到自己做的不好。所以呢，这个就是28条，希望大家把这28条在家里好好学习阿弥陀佛。